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兄弟俩在桐城办完了差事，启程回京。因为天气炎热，也因为他们哥俩呀不愿意铺张，所以呢也没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，而是轻车简从，微服而行。这一天只顾着赶路了，结果错过了宿头。眼看天就要黑了，远远看见前面黑压压的一片，好像是个大镇子。但是进了这个镇子一看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么大个镇子，不但没有客店，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。高福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，回来禀报说，原来呀，两年前这个地方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，可是后来这全镇都被一个叫刘八女的买下做了庄园。高福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前面这个大镇子，请示说，请二位爷示下，那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啊？印祥一听刘八女这个名字，马上想起来了，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还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？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才势啊，能把一个镇子全都买下来做了他自己的庄园。他就有心去看看访一访，所以还没等四哥开口呢，他就说了，哎，我是累得不想走了，干脆你们呢上前边打尖去吧，这里呢既然是个豪门富户，想必乐善好施，就求他们租间房子凑合一宿吧。四哥你说呢？我也累了，那就按十四弟说的办吧。高福，明儿早上你雇两乘粮轿到这儿来接我和十三爷。好了，你们走吧。高福觉得把两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好像不大妥当，想劝一劝可是又不敢。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，那从来是说一不二，从来也是只说一遍，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啊，只好带着从人往前边赶路去了。天已经黑了，兄弟俩牵着马在镇子里慢慢的走着。只见这座庄园是青堂瓦舍，绿树成荫，街上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，门旁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。嚯，这份庄严威武之气，那真是富比王侯啊。俩人正往前走呢，忽然碰上了三个巡街的家丁，其中的一个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哎，二位从哪来啊？天马上就黑了，到本府有什么贵干呢？印祥急忙上前答话，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人，错过了宿头，想借贵庄一方宝地暂住一夜，不知可好？那个庄丁把他们俩上下打量一番，冷冰冰地说，哟，对不住，我们这儿没客房，也不留宿客人。哎，前边十五里有个镇子，那儿有店铺，二位请便吧。印祥没生气，却笑着说，哎，出门一时难嘛，我们俩人来到这里已经是人困马乏了，请各位行个方便，如果你们不能做主呢，那就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？什么什么？嘿呦喂，想见我们刘庄主？你说的轻巧，告诉你吧，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，离见我们庄主啊那还隔着五六层管事的呢。哎呀呀，你少啰嗦，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。印祥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好家伙，还真比王侯之家的气派还大呢。他正要说话，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 一个年龄长一点的说话了。哎哎，我说头儿，咱们这庄园大着呢，哎，别说是两位读书的公子哥，哎，就是来个三五百人也住得下。依我看呐，咱们就把他们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子里凑合一宿算了。你瞧天这么晚了，这二位文弱书生要是出点子什么事儿，那也伤了阴德不是？印祥一见有人帮着他们说话，急忙从身上摸出一块十两重的大银子来。哎呦，那多谢各位关照了，哎，这点银两不成敬意，就请行个方便吧。那个被称作头的差役见了银子眉开眼笑，连忙接过来说，哎呦，那叫二位破费了。哎，老王头，那这么着吧，你领他们去安置安置，哎，小心点，别叫人瞧见了。就这样啊，胤禛和胤祥兄弟俩跟着那个老王头拐弯抹角的往东走去。路上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他，哎，我说老伯，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，还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？这不是女人的名吗？他再说了，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？哦，哎呀，他们家是代代单传呐。刘八爷上头有七个姐姐，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，老辈的人呐怕养不活，才取了这么个女孩的名字。刘八爷娶了个夫人，是京城里人爷的妹子，听说哎呦，那份陪嫁海了去了。后来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，赚的那个钱呐，哎呦，像流水似的往家里灌呐。哎，人家的命可真好哦。胤禛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。这个任爷也就是任伯安，他一个小小的京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？俩人一边想着心事，一边跟着老王头往前走。当他们路过一座小院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里边传来了一个女子的怒骂声，姓胡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姑奶奶我在这洗个澡，你左一趟右一趟的，你来这转悠安的什么心呢？你告诉你了，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，你再不规矩，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。胤禛和胤祥听这女子骂得泼辣，呆呆地停住了脚步。却不妨就在这时候，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泼出来了，把胤祥从头到脚浇得像落汤鸡一样。他正想发火，院门咣的一声开了，由打里边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姑娘来。那女子一见这个情景，不由愣在了当地，赶紧上前赔礼。哎呀，实在对不起，得罪公子了，是小女子认错人了，万望不要见罪。胤祥定睛一看，面前站着的竟然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，顿时这一肚子的气儿全消了。他长叹一声说，哎，你瞧你，这亏了是夏天，要是大冬天的，这一盆水泼到我身上还不把我给冻死啊。老王头心里明白，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啊，全是按照任伯安的吩咐才买来的歌女，刘八爷对他们管得很严，老王头怕在这儿站的时间长了出事儿，赶紧出了活稀泥。哎呦，算了，两位公子，不知者不为罪嘛，二位公子看在小老的面子上，就饶了这姑娘吧。一边说一边拉，硬是把胤禛和胤祥给拉走了。那个女子也转回身去关上了院门。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屋，老王头开了门，让俩人进去，点上灯，安置了床铺，又出去拿来了一些干粮咸菜， 这才对俩人说：“哎呦，二位公子，小的不敢惊动厨房师傅，这酒菜是没有的了，二位那就将就用点干粮咸菜，早点安歇了吧。明天早上你们也不用等我，趁早上路就是了。”胤禛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金瓜子来：“啊，老伯，这个给您，聊表我兄弟二人的谢意。”老王头接过金瓜子，千恩万谢的走了。胤祥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找出一套干衣裳，到外边池塘里洗了个澡换上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坐在布席上入定了。他知道四哥的脾气，每天晚上都要打坐，所以就没去打搅他，径自躺在另一张草席上。平常啊，他每天夜里都睡得特别的安稳，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，却睡不着了。他躺在那儿是辗转反侧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在康熙的20多个儿子当中，这位十三阿哥胤祥那是最特殊的一位了。自从他的亲娘阿秀出了家，他就成了没人疼有人踩的孩子了。按照清朝的祖制啊，皇子一落地儿，那就有8个保姆、8个奶母，还有做针线的6个人、浆洗的6人、管灯火的6人、管灶火的6人，这一共是40个人伺候。可唯独这位十三阿哥却只有18个人伺候。皇子入学，每人每月是8两银子的学费，他呢也只有5两。别说其他兄弟了，就连教阿哥上课的老师也不待见他。太子胤禛对他虽然还算宽厚，却并不同他交心。八哥胤祀对谁都是笑模笑样，十分亲切，可唯独在这个十三弟面前冷面冷色，冷言冷语。九哥十哥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一个阴沉，一个粗俗，动不动就骂他是什么野种。胤祥也隐隐约约的听到过母亲阿秀的往事，知道他原先是蒙古吐谢图汗王的公主，进宫之前曾经和一个书生陈皇有过一些瓜葛，但是父皇都能容忍，阿哥们却为何容不下他呢？如果不是父皇和四哥的保护，他胤祥恐怕早就被几个阿哥给整死了。所以胤祥打小就憋了一口气儿，读兵书，练武功，幻想着有朝一日驰骋疆场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堵一堵那些阿哥们的嘴。想着想着，那位泼他一身洗澡水的姑娘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位姑娘与他素昧平生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，可是倒像与他有什么缘分似的。一想到她，胤祥就有点心猿意马了。他睡不下去了，干脆坐起来，见四哥还在打坐，就笑着说：“我说四哥，这出门在外的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一定要坐够几个时辰吗？”胤禛这才睁开了眼睛：“哦，十三弟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哪里是在打坐，是在想心事啊。昨天看了底报，上面说皇上已经决心要清理户部的亏空，我想着没准这差事啊就要落在我的头上了，这可是个难办的差哦。”嗨，感情四哥是为这事发愁啊？还这有什么难办的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不怕欠债的无赖，就怕要账的英雄。只要父皇把差事交给你啊，我就去给你帮忙，谁敢说不还，贬他杀他，还不是由着咱哥俩说了算吗？四阿哥却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：“哎，十三弟，你说的也太轻巧了，这里边的弯弯绕多着呢， 拖欠国库银子的人有名有姓，好抓也好问，可是他们背后都有靠山，一个不谨慎不一定磕碰着谁了呢。俩人正在说话，忽然就听西边小院人声嘈杂，一个粗野的汉子怪声怪气的叫起来了：“来人，把阿兰给爷拖出来！哼，爷赏你面子，你不要，去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的。今天晚上，爷就给你个样子瞧瞧。”俩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那位泼水的姑娘叫阿兰，准是又被这个姓胡子给欺负了。印祥是个火爆性子，立刻就要过去打抱不平，印真却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十三弟，不可莽撞。这一声虽然不大，可是老十三却立刻站住了脚。他生来谁都不服，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。此刻他人虽然没动，耳朵可支棱着呢。他听出来了，西边院子里那个粗嗓门的汉子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老胡。这个老胡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，又是让她唱下流的小曲儿，又是让她认错服软。阿兰姑娘的哭声是越来越大，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。本来啊，胤禛不想多事儿，但是此刻也忍不住了。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：“老十三，备马，你去教训他一下。完了事儿呢，咱们马上就走。”胤祥巴不得这一声呢，他三下五去二备好了马匹，拴在门外，唰的一下脱了上衣，手提马鞭子冲向了西院，咣的一声就踹开了院门。这院子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，阿兰已经被打得昏过去了，几个歌女跪在地上向那个老胡求情。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，一见印祥闯进来就大喊一声：“哪来的野小子，竟敢到这儿来撒野，给我拿下！”话音没落，他手下的打手一拥上前就要捉拿印祥。可老胡万万没想到，他今儿可认错人了，那印祥能是好拿的吗？他自幼在皇宫里练武功，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，哪儿把这几个杀才放在眼里啊？只见他手中的马鞭挥舞，脚下步伐灵动，远的鞭打，近的掌击，眨眼之间十几个打手都被打得东倒西歪。印祥冷笑一声，手腕一抖，鞭梢这么一圈，就把那老胡的脖子给套住了，轻轻一使劲这么一勒，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呼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了。印祥上前一步踩住了他的胸脯：“告诉你们，老子不是江洋大盗，乃是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。这个阿兰，十三爷我买定了，你们好生伺候着，给我送到京城去，要是伤了一根汗毛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哼，别说是你们呐，就是任伯安那小子，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。”说完抽出鞭子在老胡身上狠狠抽了十几下，然后仰天大笑，出门上马，与四哥胤禛一起走了。被夏夜的凉风一吹，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。胤禛突然说：“十三弟啊，这一趟你可是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啊。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上了桐城县的大堂，幸亏碰上了施世伦这个清官呢，如果他是个糊涂县令，那不分三七二十一的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，可怎么交代呀？今天晚上呢，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，如果不是你武艺高强，那要是吃了点亏，哎，让我回去 怎么向父皇交差呀？四哥，你也太多虑了。我老十三还就爱找痛快，我心里有数，吃不了亏。再说了，我干的是抑恶扬善、扶危济贫的事，就算是父皇知道了，也不会怪罪的。兄弟二人是一路说笑一路走，半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京城。一打听，原来皇上因为天热不在皇宫里，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呢。俩人打马扬鞭来到畅春园的时候，天已经晚了，料想皇上已经休息了，他们不敢贸然打扰，可是也不敢回家。因为朝廷有规矩，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，回到京城之后啊，一定要先叩见了皇上，交了旨，然后才能回家。所以俩人只好暂时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，等着明天一大早见驾述职。吃过晚饭洗漱完毕，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，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禀报：四爷，十三爷，八爷来瞧二位爷了，现在接官厅里候着呢，还有府上的三爷四爷也来请安，请二位爷回去。这高福说的八爷，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嗣。他说府上的三爷四爷，那就是四阿哥胤禛的两个儿子弘实和弘历。胤禛和胤祥一听说他们来了，赶紧转身往回走，只见接官厅前站着一位24-25岁的青年，身穿四爪蟒袍、石青补服，金龙朝冠上颤巍巍的缀着两颗东珠，雍容华贵，气宇不凡，面如满月，慈眉善目，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。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阿哥胤嗣。他在兄弟们当中一向礼数周全，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，所以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来了，便急急忙忙来看望了。胤禛和胤祥快步走上前来，兄弟间见礼问好之后，四阿哥的两个儿子9岁的弘实和6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。胤禛却黑沉着脸训斥他们：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？怎么连个安也不请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，赶紧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子：哎，四哥，算了算了，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，那也是正理儿嘛，你何必管那么严呢？哎，来，弘实弘历，让十三叔抱抱你们。哎，说着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。胤禛却严厉地申斥说：放开你十三叔，一边玩去，我们这儿还有话要说呢。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特别的严，不敢违拗，打了个签儿退下去了。